会错，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会有误差，会有偏差，所以需要用神的话来矫正我们，来归正我们。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连串的追求呢，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哪些真正是金子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所需要一同来看的。所以因为十月份，那么因为我个人又是大概整个十月份都在远东，就是说先是在台湾，然后到香港，最后到新加坡。那么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追求，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礼拜三晚上又断掉。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才暂时采取的模式呢，就是我也许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我们有一个几乎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单元。那么我想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第三个梯次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他自己能够形成一个单位。那么这样的弟兄姊妹，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断掉了，但是我们不会觉得散掉了。所以我们也许这是主目前带领我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再请大家记得，就是你最好把这个月历放在你的书桌的旁边，你就知道每个礼拜三我们还是有这样的礼拜三的聚会。你同时再加上八号的礼拜六还是特别的，我们希望大家能把那个时间把它划分出来。那么这样我们这个月的信息就会变成是联系连串的，不会失落，也不会散失。好，我想这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大概这样的告诉弟兄们。那么我们现在一同来看，回到圣经，我们来看保罗的一个经历。保罗在他蒙恩得救以后，在他书信里面，他在一段圣经里面，他不知不觉透露了他怎么读圣经，还有到底他的经历是什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那新造的人是因为在中文翻译圣经造词的缘故，所以把它翻得比较文雅一点。那么他就是新造的人，因为这里明明讲一个人在基督里嘛，所以他新造的人。其实在希腊语中，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新的创造。好，我现在我们把这两段圣经呢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们看保罗在他这些话的背后，他透露了些什么样的信息。他不知不觉的透露出他在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追求，他有个什么样的经历。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记得这个第四章第六节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么这句话弟兄姊妹很明显是引什么呢？很明显是引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好好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神说要有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保罗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没有得救以前他是个拉比，他是个圣经的学者，他在加玛利门那门下严格的受教，所以创世纪他说小孩子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然后做了学生以后，做了拉比以后，又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是创世纪对于保罗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对他来讲只知道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但这段圣经呢只是如此而已。但有一天，你知道现在保罗读圣经不同了，从前是完全用他在加马列门下，在加马列学院里面所得到的一切来读圣经，现在不是，现在圣灵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当保罗再一次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保罗就解释这段话，他说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是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周围都是黑暗，结果谁说要有光，结果呢就有了光。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按在普通来说，你只是讲到神的创造，对不对？但是呢，当保罗读这一段圣经，他不知不觉的就想起他蒙恩得救的以前的情形。你还记得吗？讲到光，没有一个人比保罗的经历更深的，因为是光把保罗这个人完全照瞎的，而且照到保罗这个人是个不倒翁，保罗这个人没有人能把他打倒的。在那个时候，他们所有同岁的人他们都长进，他为他祖宗的神大发热心，他所拥抱的世界不只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还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所以你看见他所拥抱的世界是三个不同的世界。他可以说他要爬到当时最高的屋顶上，弟兄姊妹，就说他外面的观察力和观察力来说，他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有光从天上照下来，就完全把他照到了，而且他外面的眼睛瞎了。当他进入大马色的时候，是需要人牵着手把他带进去的。虽然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每次当他写书信的时候，他离不开他当初蒙恩的经历，因为那个对保罗来讲，你就是把他烧成灰他都不会忘记。这个人不可能得救，这个人怎么可能得救？这个人完全在犹太那样背景底下，你想想看，他有理由，他有神的话做见证，主耶稣不可能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的圣经没有读错的话，根据生命记，所有挂在十字架上，所有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很明显，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树上，他一定是被咒诅的，他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保罗知道他不会错，因为神的话做他的后盾。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把他自己抛锚抛在神的话里面，你看这个人稳妥不？当然是稳妥。那么正因着这个缘故，这个人不会改变，这个人不可能改变。但是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就在大马色路上，神遇见了他。所以对保罗来讲，那个大马色的经历，一面是他蒙恩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从那天开始，保罗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就把他那个经历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请记得，保罗的经历应该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所有蒙恩得救人，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下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不会得救。但是感谢主，我们一生最谦卑的时候就是蒙恩得救的时候，没有一个骄傲人得救的，你知道吗？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不倒的人，所有得救的人，圣灵在他身上真的用圣灵来重生了他们。所以讲到重生，讲到从上重生，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圣经里要找一个榜样的话，一个标准的话，那当然是保罗。所以现在呢，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他要把那个经历告诉我们，所有经历的起点是重生，对不对？ 我们经历起点是从圣灵生，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保罗的经历是一个标准的经历，那个经历是个金子的经历，没有沙子。现在我们来看保罗怎么重生，保罗怎么得救。那么现在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那么写到这里写到那里，他不知不觉的他就回想他是怎么得救的，然后他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得救的。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这个故事呢，是大家的故事，不是只有保罗，连我们都在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就清楚了。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但你不要忘记啊，当保罗说我们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他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是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照在保罗的心里，那保罗知道这个经历不只是他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你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他说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结果他这么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原文没有灯光，原来是神的荣耀，得知神的荣耀显在基督耶稣的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弟兄姊妹，保罗他从来他读旧约，他读以西结书，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不光那只是神的荣耀的形象而已。真正保罗看见荣耀是在什么？在大马色的路上。弟兄姊妹，当他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刻，保罗重生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故事，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故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到创世第一章，当保罗在那里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想想看，他读这段圣经，他不是光想到当时神的创造，他想到神在他身上创造了一件新的事。所以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当他想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不光是想到神当初怎样创造天和地，他就想起这个一般的情形。但第二节呢，地变成空虚混沌。所以很明显，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亚当，你看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神也创造了亚当，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创造就是亚当来说的。但是很可惜，亚当堕落犯罪了，所以地呢就变成空虚混沌，渊明黑暗。那么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那弟兄姊妹，神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人堕落以后，神就问说，人啊，你在哪里？神一直在那里寻找人。所以虽然人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段圣经不光讲旧的创造，因为这里如果说神使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照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切的故事就变成保罗的故事了。所以当保罗读这段圣经，他不光是旧约讲的创造，很明显的这个整个这一段圣经可以用在保罗的身上。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当保罗在那回想他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把他没有得救以前，他的情形真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尤其他要往大马色路上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结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一个礼拜，我们就要从大马色门一直到大马色，最少要走一个礼拜。那么尤其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根本不和普通人在一起吃饭，他觉得那些人都他看不起那些非法利赛人。所以你看见保罗一定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独处。但是就是那孤单的一个礼拜，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大马色，在这一段的路途里面，你看神的灵运行在他的水面上。 神的灵在他里面说话，你怎么知道？因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主对他说：“你用脚踢的是难的。”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比喻，有比方的，就是农夫啊，当他这个要让牛来耕田的时候，这个牛喜欢走自己的路，所以当这个牛走自己的路，这个耕田那个犁田的时候就不笔直了。那么根本是弯曲的，所以为说这条路是直的，所以呢，如果牛要走偏路的时候，就用那个刺它一下。所以主对保罗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现在你知道神要得着保罗，就好像农夫要得着一条牛来耕田一样，但是保罗不敢，保罗要走他自己的。所以呢，我们的主就像农夫一样用刺来刺他，那么圣灵呢就在他里面再来工作。起头的时候借着司祭板，你记不记得当他和司祭板辩论的时候，当司祭板还寻道以前，他看见司祭板的脸像天使的脸，这个对保罗来讲完全不明白。如果这个人是该定罪，如果这个人该死的，那么他的脸怎么可能像天使的脸呢？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印象深深的印在他里面，圣灵已经在那里，圣灵已经运行在里面，已经对他说话了。那不光这样，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犹太人都是捂住他们的耳朵，他们不要听的。那么那个时候，司祭板讲了一遍很长的道。路加不在哪里？如果路加不在场，谁把那篇道记录下来的呢？别人不在场，反驳在场。司祭板所讲的那篇是很长的道，为什么路加能记下来呢？很明显，那篇的道是保罗给了路加的。保罗不要听，为什么听进去？保罗自己是个读圣经的，保罗自己是个明白旧约的人。为什么要把这司祭板？他好像没有读过神学院，他好像没有在拉比手下严格受教的。那么这个人，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为什么他所读出来的圣经是保罗不懂的？为什么那些保罗从前都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他看不见，结果是司祭板开他眼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在保罗身上工作，他还是不肯顺服。结果他听见，他看见司祭板，当他有寻道的时候，他听见司祭板的见证。司祭板说：“我看见天开了。”保罗一定说：“这是不可能，是怎么可能？天怎么向罪人开启？”而且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这司祭板说的。弟兄姊妹，保罗他所读的圣经，最多以西结所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根本不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向来是个谜，没有一个人圣洁到一个地步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司祭板是该被铲除的，如果司祭板该被定罪的，那为什么他看见天开？而且他说，我们主站在神的右边，我们主向来坐在神的右边，莫非我们主起来迎接第一个殉道者？当司祭板被石头充满的时候，他果然被圣，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被石头充满。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约保罗怎么样挥也挥不去。最后，当司祭板寻到的圣经说，保罗也喜悦他被害。但虽然如此，圣灵在他里面加速的说话，加剧的说话，说得更深，说得更厉害。那就在这个时候，当圣灵在保罗里面说话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一定要把那个声音把它压下去才可以。如果圣灵在那一借着司祭板一再的说，借着他脸说他是个天使的脸， 借着斯蒂凡讲的道在那说话，然后借着最后斯蒂凡说看见异象在那说话，你叫保罗这人要爆炸了。他要么投降，要么完全的投降，要么完全的反叛。结果保罗走了第二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要把他里面的声音把它压下去，就一个办法，就是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摧残所有这样的人。当你看不见这些人的时候，你里面良心就平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好像一只熊一样，讲到逼迫教会那个原文的字就是好，因为好像一只熊啊，跑到葡萄园践踏葡萄园一样。弟兄姊妹，保罗发疯了。保罗是个文明人，保罗是个拥抱三个世界人，保罗是加马的门下最得意的门生。这样一个应该是文明人，应该是文化的人，结果变成了沾满圣徒心血的凶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说了多少的话，说了多少多少的话。感谢他，就在他快到大马色路上的时候，神说你要有光，结果就有了光。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他终于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了斯蒂凡所看见的，他才知道说原来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感谢主，保罗得救了。感谢主，保罗重生了。从这一天开始，弟兄姊妹，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那一天是保罗得救的第一天。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弟兄姊妹，对保罗来讲，没有得救以前，那是一个漫长的黑夜。但谁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是保罗的经历，如果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的经历是保罗刚刚得救的经历的话，那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什么意思？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以后，你再从第四章，就是离后第四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然后你看见，我们再回过去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哦，弟兄姊妹，明明创世纪讲创造，但是对保罗来说，那是旧的创造。保罗眼睛开启了，感谢主，神在他身上有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一面是讲历史，但就是预表来说，对保罗来说，原来这是讲不止讲他得救的故事，地是渊面黑暗，公是问的渊面黑暗，讲他没有得救以前，让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怎样借助斯蒂凡神在他身上工作，他要踢那个刺，结果踢那个刺是难的，保罗非折服不得不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然后呢，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创造的第一天，但是不要忘记哦，这个创造历史是历史，但这个历史背后隐藏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新创造的故事。所以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一样了，你从前以为是讲光讲历史，光讲人这个整个天地的来历，不错，但是现在也给我们看见说这背后隐藏着新的创造的东西。所以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弟兄姊妹，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是怎么长进的，但是从这里很清楚的，基督徒的日一天一天过生活，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天一天过生活一样，不过基督徒怎么 怎么写日记的呢？当你每天写日记的时候，都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难怪犹太的日历是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历史来说，是先有犹太的日历，然后还有今天，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虽然不要忘记的就是说，这个旧的创造乃是新创造的预表。它的第一天，它的第二天，有晚上，有早晨，你很容易想到这是犹太的故事，犹太人的故事。你很容易想到犹太日历是晚上，有晚上，有早晨。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吧，当你读到这个逾越节的故事的时候，逾越节的故事那天晚上刚好是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故事。那么正月十四号黄昏什么故事呢？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只逾越节羔羊，然后半夜的时候神的天使就巡游埃及地，然后所有的长子都死了，因为神的命令就是那天晚上所有的埃及地包括以色列人家里的，如果他的门楣上没有血的话，所有的长子都要被击杀。感谢主，那天晚上以色列人欢天喜地，因为神的审判越过了他们一座羔羊的血，每一家都有一座羔羊的血。所以正月十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得到释放的，是得拯救的日子。但是那个晚上你是不要忘记，对于谁来说呢？对于所有的埃及地来说，都是一个大的苦难。所以请记得哦，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是正月十四号，因为它是从黄昏到黄昏，这算一天，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样才算一天的。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逾越节晚上半夜的故事是正月十四号的故事。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的日子是从早晨到早晨的。所以大家明白吗？因为要到第二天早晨才是正月十四号，所以那天半夜所经过的事是十三号所经过的事。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些外邦他们迷信十三号，他们觉得十三号很不吉利，有一个原因，就是自从正月十三号那天整个埃及有了大的悲剧以后，在人的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对十三有恐惧。为什么？因为凡是高门楣上没有抹上羔羊血的弟兄姊妹，一看审判就领导他们。所以很清楚的，在基督里的是蒙祝福，在基督之外都是蒙受咒诅的。我想这个故事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看这两个不同的日历，一个是晚上到早晨，一个是从早晨到第二个早晨。感谢主，创世纪如果你看从晚上有晚上有早晨是头一日，那么你从表面上来看，等到后来你读到月季以后故事以后，你知道哦，这个原来是犹太人的月历，日历是这么算日子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所有旧约的所有这个旧创造里面的故事，如果它预表新的创造的话，那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的模型就是根据神心里头的模型。我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今天知道说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什么意思？这不是说所有的葡萄树都是假的，不，所有葡萄树都是真的。不过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它有一个标本，那个标本是什么？那个标本是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所以他真葡萄就表示他所有葡萄树的标本。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整个今天葡萄树的故事应该来说明真葡萄树的故事。那这怎么说呢？我们晓得说，葡萄大概从发芽然后一直到它成熟，大概经过四个月。那这四个月的时候呢，它是从空中吸取水分，然后从地里面吸取水分，所以水就经过葡萄成熟了。但是最后这个葡萄呢，经过酒榨就压出酒来， 所以葡萄一生的故事就给我们看它怎么样从水能够变成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葡萄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按时历史的次序来讲好像在先，对不对？但是不是，因为这些葡萄目的是要说出真葡萄的故事，所以严格说来哪个在先？当然真葡萄树在先，主耶稣在先。所以当初神创造葡萄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他来到地上，他把水变成酒的。所以从现在你就明白所有这些的创造是根据什么，是根据那个真的葡萄树。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要开启才可以，新的旧的创造或者说历史葡萄树也好，这个都是短暂，都是空间时间里面的故事，但是我们的眼睛要被带到永远，那真正在永远里面才是你心意中的。同样的，我再说从历史上来说，时间来说，当然了，保罗信主是公元前2000年的事，在那个以前，以色列人已经用了一个日历，就是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但是我们不懂得它什么意思。这个只是这个完全根据什么？完全犹太日历，完全根据基督的日历。那么基督日历乃是新造的、新创造的一个日历。那么不要忘记，当初神定规以色列人这么过日子的时候，他有一个根据的，有一个标本的。那个标本是什么？那个标本是新造。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就个时间次序来讲，新创造在旧创造后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旧创造你怎么解释它？一个一个故事怎么解释它？是根据什么？那个旧的创造这么怎么演变的？为什么有这些样故事？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新的创造。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不要糊涂了，这就是，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的确呢？因为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基督的经历乃是一连串。死而复活的经历，死的是我们，复活的是基督。所以什么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这样就经过一天了，就经过2天了，就经过3天了。什么时候你逗留在自己里面，好像经过了许多的夜晚，好像雅各一样，从他太阳下山一直到在宾威德太阳升起来20年，漫漫长夜的20年。这一次我们经过巴旦亚兰，你没有经过巴旦亚兰，你都不知道保罗为雅各为什么说雅各的经历。雅各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你没有到过巴旦亚兰，你不会知道那个白天受尽干热是什么样的干热。叙利亚的沙漠，他们我们的巴旦亚兰就在叙利亚沙漠的旁边，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把这个谁雅各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那是一个很漫长的黑。什么时候我们逗留在我们肉体里面，弟兄姊妹，你只停留在什么夜晚，但是感觉什么时候太阳升起来是第一天，什么都看得这点是第二天，是第三天、第四天。所以基督的日子是这么过的，从我们的就开始。不错，保罗经过死他复活，那个他说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间。那个曾经要逼迫教会，那个曾经要摧残所有跟随耶稣基督那个保罗，已经定时的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有了第一天，有了第二天，有了第三天，有了第四天。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第一章7天，整个创造了7天，乃是整个创世纪的序语言。那现在如果你要知道基督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到第7天，7就完全了。所以你从第一章你就能看出来，这里面一定有个蓝图，这个蓝图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础是怎么长进。保罗没有只停留在第一天， 当你读他书信的时候，你看还有第二天，你看有第三天，你看有第四天，你看见有第五天。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这七天里面是怎么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生命怎么长进的呢？所以我们在说这个讲就历史来说讲旧约创造，但是它是个预言，它给我们看见在保罗身上怎么发生经过的，在我们身上也怎么经过的。所以现在当然你需要用新约的圣经回过头来解释创世纪才可以，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好了，我们要再进一步一点，如果讲了新的创造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一点根据才可以。那就是说这七天，这里面很明显讲了七天，那么好了，这背后到底我们要看基督怎么成长呢？那现在我们就要用主的话开启我们才可以。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回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就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英雄，这些人都是因着信的，对不对？那么讲到信心的道路，当然是新造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新造，很清楚的，那就是这里这些人物所代表的。那么最奇妙，这里没有讲的亚当，因为亚当属于旧造的，很明显的。那么讲到新造的时候呢，是从亚伯开始讲起的。好，如果你再去仔细去读这里面的圣经内容，特别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只有七个人，我指着男，指着男人来说的，只有，因为我们的撒拉是和亚伯拉罕放在一起，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所以真正说来，当你读到这里面的人的时，是个信心的英雄的时候，第一个是亚伯，第二个是以诺，第三是挪亚，第四是亚伯拉罕，第五是以撒，然后呢雅各，然后最后呢是约瑟。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里面讲到新造的时候，很明显圣灵是把七个人物启示给我们，亚伯、挪亚、亚伯、以挪跟挪亚，这很明显是一组。后面一组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前面这三个人物是创世纪前面十一章，从创世纪十二章以后是亚伯拉罕一直到约瑟。所以弟兄姊妹，这七个人物，这个七个讲到他们怎样走信心的道路，他们当然是新造的人，他们的经历当然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读创世纪的话，很明显创世纪就是要解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或者反过来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就借着这七个人物就把创世纪把它解开了。否则的话，你读创世纪只是读故事而已，但是如果你要从创世纪里面读出我们的经历，那么好，那个经历是谁的经历？是亚伯的经历，是以挪的经历，是挪亚的经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从新约的亮光来读它的时候，你现在明白了，整本的创世纪亮起来。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创世纪如原来是借着这七个人物，我再借着七个人物，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他整个属灵的故事的话，那么保罗的话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他给我们明白说原来这个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从我们得救从那天开始的，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七天。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创世纪的时候，很明显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七个属灵的人物， 他们所经过的就是我们所经过的，这一点都不是旧约的，这个完全我们可以应用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要明白旧约是创世纪，你需要根据那七个人物，就是希伯来人怎么解释你就怎么解释。我们普通读圣经难就在这里，你看见吗？我们去读的时候就读到创世纪，读到雅各亚伯拉罕的故事，结果你读来读去是会不是亚伯拉罕出，不是亚伯拉罕出家来的孤儿，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带着他去的。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只留在旧造里，那个解释是我们的解释。但是不要忘记，你要解释创世纪的同时需要用希伯来书来解释，很明显的，不光希伯来书，你要用斯蒂凡的话来解释，这样你对亚伯拉罕才清楚。否则的话，那我们的认识最多像犹太人解释一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亚伯拉罕只是个旧约的人，但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你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原则。你看见没有？一点都没有错。就做创世纪来说，好像是他拉带着亚伯拉罕走的，但是不，你去读新约，你就知道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这个时候他应该勇敢的到迦南去，结果被忘记，他失败了。结果他让他的父亲做主，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是怎么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很清楚给玛利亚看见，就和肉身来讲，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但是在神迹这件事情，如果要把水变成酒，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忘记，她是母亲不错，在属灵的事情上，母亲不能够指挥她的儿子。同样的，如果就是一件事，如果亚伯拉罕真的看见了，他应该跟随着圣灵的引导一直到迦南。很可惜他失败了，结果是他拉把他带到了哈兰，就是巴大亚兰的附近，没有想到在那一待就很久。所以哈兰既不是迦南的乌尔，也不是迦南，是顺服了，代表顺服一半。弟兄姊妹，一直要等到他死了，亚伯兰才能继续往前去。所有在哈兰的日子是荒废的日子，是一个没有日子可以计算的日子，是空，是虚度年日的日子。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现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要在新约的光底下来看它，才会明白，否则不会明白，而且也不会把历史的次序弄清楚的。那就感谢主，你看见神的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现在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好了，你只要注意那七个人的经历，那么所有的故事都是配合的，那么这些配合的对我们来讲就能够说很多很多的话了。那就更稀奇在这里，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七天的话，你看见就是七天呢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和七个人所发生的故事是完全符合的。换句话说，第一天的故事就是亚伯的故事，第二天的故事原则，我指原属灵原则来说，就是挪亚的，就是以挪的故事，第三天是挪亚的故事，第四天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第五天是以撒的，然后是雅各的，然后最后是约瑟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创世纪第一章是创世纪的序，这七天就涵盖了七个人物。所以如果你读完了创世纪以后，你要想知道七个人大概你那个大纲在哪里，就是第一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乃是我们属灵经历的大纲。如果你要知道属灵经历的内容的话，你需要仔细去读这七个人。但是还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创世纪那是全本圣经的序。所以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创世纪好像讲创造，其实呢是给我们看见心脏。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用这个月，我们就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基督生命是怎么成长的。因为很明显，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从第二天到第三天，从第三天到第四天，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么很明显你看见它是一组的，然后四五六天是另外一组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第一个循环，然后后面的第四天是第二个循环。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七天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第一天呢，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要更具体。第一个循环抽象，第二个循环具体。第一个循环是原则的，第二个循环是细则的。所以不要忘记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头三天就是创世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后面四天呢是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非常清楚。我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当你仔细到创世纪去读了，你看它就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这个七天代表我们整个基督生活的这个我们基督灵命历程的话，那么我再说它很自然是分成两个循环的。为什么两个循环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讲经呢，不是怎么说呢？我们普通讲到基督讲经是怎么想的？我们总是想说，我或者这样说，我举个实在例子，弟兄姊妹就明白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都追求，我们那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那时候年轻人是有些不同。主时代做了一些很奇妙的工作。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满足过。我们总觉得什么今天我们是在主里面有进步，但是好像离开神的标准还是好远。我们总是盼望着主能够一步一步继续把我们带往前。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呢读一些书，比方说吧，《灵运四层》，就是盖恩夫人，就是那个不是《灵运四层》，是这个宾诺师母的。那么因为你有追求，你喜欢这些书，你如果没有追求，你不在乎这些书。那你不光在你读了这些书以后呢，你就希望在主面前操练。然后呢，比方说灵运第一层、第二层、第三、第四层，比方说起头是，然后最后嘛是什么？最后征战层，反正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属灵生命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在追求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下棋的，所以你下象棋也好啊，下围棋也好，是有段数的。我们说这个人高段，高段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常常不知道第几段，第几段，那有段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常常把这个灵命四层的就好像跟这个段数来比一样。那如果一个人已经到了灵命四层的，哎，我们说大概他已经很成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自然，一面追求，一面我们有一把尺，这把尺是量自己，我现在到底在第几层的啊？我到底还是在复兴层呢，还是十字架层呢，还是属于眷恋层呢？比方说，所以当然你是希望说你能够越成熟越好。不过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大家都很谦卑啊，我们不止量自己，去量别人。那当然教会里面有些年长的时候，我们说长老，这些长老们应该是第四层了。所以呢，他们不可以跌倒，你可以跌倒，他不可以跌倒，你可以发脾气，他不可以发脾气。他什么的一发脾气，你说哦不对，他从那第四掉第二层，你知道吗？一点都没有错。你真正有属灵追求，你就知道说，所有的弟兄们对做长老、做负责弟兄们，他有一定要求的。你可以发脾气，他可以发脾气，你就是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发脾气没有事。但是呢，你看见摩西发脾气就是不能进迦南，所以你看见不要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要为所有负责弟兄们祷告。 许多时候他们比我们更软弱，我们需要祷告才对。我们觉得他们是不祷，我们不会祷的，没有这件事情。连摩西都发脾气，但是不要忘记谁是公义的神。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为有的时候也许你被负责弟兄碰伤了，被这个碰伤，你不要难过，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工作。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我们喜欢拿尺去量别人。所以当然你读到书的，哎，你觉得那当然你出生就大概应该是第四节，就我们一定这样想的嘛，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这是错的。这个错在什么地方？不是完全错，因为属灵生命的长进是有循环的。我们的观念就是一长就长到最后去了，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不要忘记，你会看见说这个，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见什么呢？你会看见说神是按着我们的力量来带领我们的。比方说吧，当一个婴孩啊，他只有三岁的时候，他挑的重担不会很重。所以比方说你叫他把玩具从一个房间拿到另外一个房间，他已经顺服了。所以当你训练一个孩子他三岁的时候，如果你三岁的时候你要叫他听话，叫他这个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能够把一个玩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玩具，可以说对做父母的来说他已经达到他的完全。可是呢，等到他十七岁二十岁的时候，你看他生命长大了，生命长大以后呢，他能背的重量比从前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父亲的托付，父亲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讲到灵命历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是进步的，但这个生命是根据生命的程度来进步。圣灵对我们的要求乃是根据我们生命的程度。你刚刚得救，圣灵不可能要求你，那个要求是保罗的要求，不可能，因为对你来讲你不能长大。所以只要在你的生命程度上你能长进的，你已经走完了一圈了，你走完一个循环。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生命长大，长大以后呢，生命要求更高，你的顺服更完全，结果第二个循环，第三个循环，一直到最后的循环。所以这创世纪七天，你看见它是两个循环。两个循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很多的经历是类似的，又来一次，但是不同了，比从前更深了，比从前更具体了。比方说祷告是个最简单的功课，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会祷告。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在印度，这个传教士就教他 ABC ABC， 因为教他就英文就 ABC ABC， 然后呢传教士也告诉他说，你碰到危险的时候你要祷告，那这个他清楚了。那么等着有一天这个印度小牧童碰到个大狮子，那那个时候他只记得说这个传教士告诉他要祷告，但他不会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只会 ABC， 结果他就喊 ABC ABC， 主就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祷告最容易的一件事，每一个人都会祷告，但是祷告也是最难的。你看见说保罗说我们原不知道怎样祷告，到有一天你会看见说我们不会祷告。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当你刚刚得救的时候祷告得答应，你觉得祷告好像都学会了，但是没有，等到你生命长大了，有一天你看见神不听了。我常常喜欢说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不是那时候我们就考大学，我们就几位弟兄姊妹祷告，日夜祷告，然后我们就怕神不听我们祷告，所有圣经里面祷告得单条件我们通通背会了，而且我们通通要履行。刮台风我们也不敢不去祷告，因为圣经要不断的求啊。那如果那天台风你要不去祷告就断掉了，那神就说我不听你祷告嘛。所以还有呢，要认罪，神必不重罪孽等等，我们全部都好。那么天天祷告完了以后，我们那些弟兄后来就考大学， 考完了还我们那些祷告的通通落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呢？这个神的话难道不兑现吗？后来我们才晓得了，原来我们把神四围团团围住，结果神就直升飞机跑掉了。很简单，就是慢慢你才晓得说，我们以为祷告那就证明什么，我们今天主没这些没有祷告的答案的人，你知道吗？感谢主，他们都学了一些的功课。所以我们要记得，祷告是很容易，祷告也很差，也是最难的功课。所以一个老子呢，他活了103岁，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活这么长呢？他说谁要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他知道他活103岁不光是抱孙子，103岁的目的就是能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所以你看见祷告是一辈子的事，但是讲祷告的里面你看是什么，在你一个生命的循环里面，他学这么多的功课，后来他学得更深，后来学得更深。所以你从一生来看，从一个循环到另外一个循环到另外一个循环，那个祷告是进步的，看见吗？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他在基督里是个新的创造，开始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么好了，如果保罗是这样子给我们暗示说，你回到创世纪，你回到那第七天，然后你回到整本创世纪，你就知道那个路程是怎么经过，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头三天是一个循环，后面四天是另外一种。举个例子，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四天什么？神天上就有光体，所以光就具体化了。本来光是抽象的，现在呢，光能够光有一个东西能够托住它的，能够从它里面发出光来的，所以光具体化了。那不光这样，第一天是说有光就有了光，光怎么样？就是光然后呢，这个光暗就分开了。那这个像什么呢？就有一点像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啊，他第一天看见妈妈的，他看不见妈妈的。这个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天他最多看见什么？最多看见就是光和暗，他什么是亮的，什么是暗的，这第一天。但慢慢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哎，你看见那个光就具体化了，慢慢他就看见妈妈的轮廓。所以当你读到第四天的时候，你看起初的光是朦胧的，光和暗是朦胧的，但是那个什么呢，那个解析度，现在我们懂得什么叫 resolution 解析度嘛，当你解析度不够细的时候，它是朦胧的。所以你看见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第一天学的功课。但第四天你在第二个循环里面，你看这个光怎么样？是具体化了，而且呢有大光还有小光，不光大光还有小光，现在可以分昼夜，可以做记号，可以定节令，可以日子，还有年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同样的一件事，同样一件事，你把第二天跟第五天来做对比，那现在我们有时间去仔细的给弟兄姊妹分析。你如果仔细去好好去读它，你看见就不一样了。这是原则上我提醒弟兄姊妹，这是两个循环。就做光来讲，同样是光，不过现在更进步了，更细腻。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神把我们从一个层次带了另外，这证明说在生命上生命上长进了，不过功课还是一样的功课。灵命四层的功课不是从你得救，如果20岁，然后如果你是90岁被主接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那就意思就是你的感觉好像是20岁到30岁可能是第一层，然后30到了第二层，就是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不是的。当你追求的这样追求，也许是你从20岁到30岁，你已经经历了四层里面所有的功课，但是不深，一点就是解析度不高， 明白吗？但等到你到了30到40岁，你经历的事情更多了，然后呢，内心就更明亮了。所以我想这条路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属灵的路呢，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的约伯呢，约伯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是在旋风里面来对他说话。那旋风什么风呢？旋风就是他，旋风是一面是转，另一面是往上升的。我们基督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基督的生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螺旋上升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也这样，新耶路撒冷你知道有一条路，一条河，就一条，但是呢它先是绕过整个的这个12个城门，然后因为它是在山上，所以这个路是螺旋上升的，一直到神的宝座。所以你可以从圣经也好，从神的创造也好，你看基督生命成长的路呢，乃是螺旋上升的道路。所以当你读这7天的时候，你看见3天是一组，后面呢4天是另外一组。那么我故意今天不多讲，我盼望大家能够回去的时候，你能够把这7天好好看过。那么下一次我想你们可以给我一点权利，问问你们第一天什么，第二天，第三天什么，这应该也就记得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很快，因为这样如果你记住的话，不是光记住第一天这个7天的创造，不光记住这个，而且你能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好，那同时呢，当你去读7个人物的时候，前面11章3个人物，对不对？就是亚伯，然后呢是以诺，还有挪亚，然后后面4个人物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同样的，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的故事，也是一样啊。一个循环，这代表第一个循环，这代表了第二个循环。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很明显是一种进步的情形。所以如果这样来读创世纪的话就不同了。所以虽然这样，我们还不是，我们这时间还是有限，所以我们希望很快的在这一个月，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蜻蜓点水的，我们把一些重要的基督经历我们把它点出来。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你读创世纪不再是读个故事，不再是读以色列的历史，不是。那么这些呢，对我们来讲就变成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还有呢，我想顺便也提醒弟兄姊妹，你如果尤其是第11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纲，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追求有关系，我也稍微点一下，我们下一次会说的更多。就是人类的堕落是分三段，不是一下子堕落的。人的堕落到第3章是堕落罪里面，到第6章肉体，到了第10章是世界。所以人的堕落呢是3步：因着他犯罪了，所以赶出伊甸园；因着他们全地都变成肉体了，结果是用洪水毁灭他们，所以只有被放在方舟里面呢才能够得救。所以拯救的路乃是方舟，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人堕落到什么？人堕落到世界里面。那么结果世界什么？世界就表示人堕落到偶像里面，堕落到巴比伦。那巴比伦就是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那么神的拯救是什么？神的拯救就是迦南地，应许美地。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的就是，人是这么堕落的，但十字架的工作是做回头的工作，做挽回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恢复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人能与神交通。那么这个是伊甸园的功课。那不止如此，十字架也对付我们的肉体。那肉体的结果是什么？肉体神审判的结果，旧的天地过去了，新的天地就带进来了。所以 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地，那个这个是个肉体，是我们审判以后的结果。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世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世界永远丢在背后，那么迦南地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你看见了，这个是人堕落的过程。那么好了，人长进的过程也是这样。所以第一步你看见是恢复伊甸园，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这刚刚开始的就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肉体。现在你看，你只有当我们在方舟里，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得胜，否则你不会得胜的。那么一得胜以后，你看见很自然的主就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那个新的天地里面，新的天地里面。那个新的天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地呢，乃是因为方舟呢是停在亚拉拉山上。那亚拉拉所代表什么？是代表复活的经历。然后呢，从最后你看圣灵继续的工作，除去我们所有的偶像，那么真的也除去我们自己，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工作，然后最后呢，我们才能够承受神所给我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这个严格说来，大概就是整个的创世纪。整个创世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伊甸园，一个是毁灭洪水以后的天地，还有呢就是就是迦南美地，就或者应许美地。所以这个是每一个阶段，你看十字架都叫我们脱离什么，这是死。那十字架也叫我们进入什么，那就是复活。所以伊甸园乐园复得了，这是我们刚刚没有蒙恩得救的经历。然后你可以借着方舟，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肉体得到拯救。然后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要把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那就是指着属灵的丰富来说的，那就是指着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是整个的创世纪。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是开个头，我们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大家没有联络了，所以也许有人今天还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尽可能能告诉大家，也大概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个月到底我们要做些什么。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这个月希望你能多读几遍《创世纪》。我觉得，因为我们等到讲这些经历的时候，只是点一下而已，我们不可能很深的深入。我想你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为天祷告。